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，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，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我是康来昌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》。上一次我们讲亚伯拉罕和以撒，今天我们要讲雅各和约瑟。这几个人都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人物，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雅各，他带进一个教义，就是拣选的教义。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神拣选雅各是雅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拣选了，他是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被拣选了。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就是雅各，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，上帝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。拣选这个教义在今天很难讲，因为拣选好像有一些不公道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拣选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根据的理由是什么？当我们选一个女孩子做我们妻子，选一个男孩子做我们丈夫，选一个学校，选一个商店去买东西，我们所根据的是什么？都是因为对方能给我们一些好处，或者我们喜欢对方。不管我们的配偶是英俊、漂亮、有钱、有知识、幽默、温柔、体贴，或者哪一个学校老师比较好，设备比较好，或者哪一个商店卖的东西比较便宜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我们才会选。可是圣经里面这个拣选的教义告诉我们，上帝选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人有任何的好处。当上帝拣选雅各的时候，雅各连生都还没有生出来，他没有做任何的好事，上帝就拣选他了。所以拣选的教义重点是叫我们谦卑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处，也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点，上帝来选我们。上帝选我们纯粹因为他爱我们。上帝是在雅各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拣选了他。上帝向他显现又是什么呢？上帝是什么时候对雅各这个人显现的？这件事情表现出雅各的特点。雅各这个人很安静，也很狡猾。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。他和他的双胞兄弟以扫，两个人不是很合。他父亲以撒比较喜欢哥哥以扫。有一天，以撒要祝福他的儿子以扫，这件事情被他的妻子，也就是雅各的母亲听到了。他说，你赶快去骗你爸爸，骗你爸爸，让你爸爸来祝福你。以撒这个时候眼睛已经瞎了，不能分辨了。以扫和雅各又是双胞胎，所以可以以假乱真。雅各就听他妈妈的话，要去骗他爸爸的祝福，假装他是他哥哥。他父亲是这样对他哥哥以扫说的， 你去外面打一个野味，打回来了，烧成我喜欢吃的味道，我吃得很开心，就会祝福你。那么雅各呢，就到羊圈里拿了两只山羊，然后给他妈妈烧了，然后就进去骗他爸爸，假装他是他哥哥以扫，要骗这个祝福。他爸爸问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？雅各用上帝的名字来骗。雅各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让我运气很好，一出门就碰到了一个动物，马上就打到了，所以我回来的这么快。弟兄姐妹，你看雅各这个人，他可以骗他哥哥，可以骗他爸爸的祝福，他也不顾他母亲的安危。当他要来骗他父亲的时候，是因为他母亲说，如果被父亲发现了，咒诅你，处罚你，那个咒诅那个处罚都归在我身上。雅各是因为他母亲愿意承担失败的结果，他才来的。雅各是一个只见利益不见正义也不见亲情的人，他可以骗父亲骗哥哥，不顾母亲的安危，甚至他可以用上帝的名字来欺骗。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处？这样一个人上帝会拣选他吗？这样一个人我们会拣选他吗？当雅各骗到了祝福以后，他哥哥发现了，就要用刀杀他，于是雅各就逃跑了。他往他舅舅那边去，在他往他舅舅的路上，在一个旷野里面，他在那个地方睡觉。在那天晚上，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是耶和华，我们会对雅各说什么？我们一定会骂雅各吧。你竟然敢骗你的父亲你的哥哥，你竟然这一点亲情都没有，不顾你母亲的安危，你竟然用我的名字来欺骗，今天我要罚你，要打你，要责备你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弟兄姐妹，当耶和华向这个又可怜又可怜的雅各显现的时候，他没有责备他，他没有骂他，他没有打他，他只有祝福他。在创世纪28:13那里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拣选的教义。当雅各一无可取，甚至只当受责备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安慰的话，说应许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像雅各一样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得到的就是责备和责打，但是上帝没有责备我们，没有责打我们，他没有按着我们当得的来待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他拣选我们，在我们还叛逆他的时候，不认识他的时候，顶撞他的时候，他就拯救我们。这个是拣选的教义，拣选叫人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也不要以为上帝拣选人，上帝就不公平。上帝很公平，上帝固然在那里安慰雅各，拯救雅各，帮助雅各，但是上帝也管教雅各。 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，欺骗了他的哥哥。雅各用上帝的名在欺骗，不顾他母亲的安危，上帝就怎么刑罚这一个见利忘义、没有亲情的人呢？上帝就把他交在他舅舅拉班的手中。他舅舅拉班比雅各还要精明，还要见利忘义，还没有亲情。雅各在拉班的手中做了20年的苦工，他做了20年的苦工，他受尽拉班一切的欺诈，他好像到最坏的地方被劳动改造一样，他非常的痛苦。他的舅舅拉班骗他14年，用他两个女儿骗了雅各，替他白白工作14年，然后后面的6年又改了他10次的工价，使雅各很辛苦。弟兄姐妹，神也是很幽默的，雅各这个人是什么好处都要的，为了好处可以骗任何人，为了好处可以拿上帝的名来骗。上帝虽然拯救他、拣选他，但是上帝也让他受一受被骗的痛苦，上帝也让他受一受没有亲情的痛苦，上帝也让他受一受做苦工的痛苦。所以上帝是很公平的，他20年在他舅舅家不错，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但是他的家庭非常多的争执，他的4个妻子一天到晚在那里争风吃醋，一天到晚在利用雅各来强壮自己的势力。这个是给雅各一个功课，因为他以前会利用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现在他也被他4个妻子利用。这一段故事我不去讲，各位可以在创世纪29章、30章看到，他4个妻子没有给他家庭的温暖，只有在那里利用他，争风吃醋，要他帮他们生孩子。他的舅舅，也就是他的岳父，也利用他。利用他，因为雅各很聪明，就利用他来牧羊，使自己的羊很多，而且想办法让雅各一只羊都没有。他对他非常苛刻。雅各后来在逃离拉班，拉班追他见面以后，雅各曾经说这样的话，在创世纪31章38节，雅各这样对拉班说：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，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要雅各学功课、受教训，他要雅各在这20年的痛苦中学习体会他骗人的结果，人家有什么感觉。他以前都骗人，他不知道人家多痛苦，现在他被别人骗，他知道痛苦。以前他利用人家，他不知道别人的痛苦，现在他被别人利用，他知道痛苦。上帝要他学功课，上帝也管教他，他的欺骗让他服了20年的劳役。所以上帝不是不公平的，雅各固然被上帝拣选， 但是上帝也管教他。他管教他，让他学习知道不要去伤害别人。更重要的，让他学习人的聪明才智算不得什么。聪明的人还会碰到更聪明的，奸诈的会碰到更奸诈的。如果不是上帝保守，雅各这个精明能干的人，在他舅舅拉班家20年会一无所获，空手而去。是上帝责备了拉班，警告了拉班，雅各这20年才没有白白的辛劳。可是上帝要雅各学的还不止这样。当他离开了拉班，回到他家里的时候，他想，20年过去了，我哥哥以扫还弃我不弃我。于是他就派人过约旦河去看他哥哥，问他哥哥的安。在创世纪32章告诉我们，他哥哥似乎还怀恨，因为他哥哥并没有欢迎他弟弟的意思，反而带着400人迎面向雅各而来。所以雅各又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人所得到的转眼可以失去，20年辛劳得到的转眼可能会失去。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事放在主的手里，真是很多事都像梦一样，转眼就成空。感谢主，上帝改变了以扫的心，上帝也安慰了雅各。以扫见雅各面的时候，并没有要杀他，也没有要把他20年辛辛苦苦牧养的羊群抢去。他们两个和好如初。这是雅各的故事。上帝要雅各知道，人固然要努力，人聪明是好的，但是不要欺骗，欺骗上帝会刑罚你，管教你，叫你尝到被骗的痛苦。也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能干，因为人的聪明能干不可视，只有上帝才可以依靠。这样的教训在雅各最心爱的儿子约瑟身上也重复了一次。亲爱的弟兄姐�妹，雅各有12个孩子，这12个孩子就是以后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。这12个孩子里面，雅各最喜欢的就是约瑟。他其他的11个孩子，便雅悯如何我们不晓得，但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不好。他们不是上了父亲的床乱伦，就是随便乱杀人。雅各很不喜欢他那10个儿子，却独独喜欢约瑟。可是约瑟也遭遇许多的困难。在他17岁的时候，有一天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的哥哥，说你去看你哥哥牧羊平安不平安，看他们是不是凡事都顺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没有想到，约瑟也没有想到，当他欢欢喜喜出去看他哥哥平安不平安，跟父亲说再见，下一次要见到父亲的面是22年以后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旧约历史，我们讲上帝的带领，讲以色列人历史，都要叫我们学会一个功课，就是人生是很多变的，生命不在我们手里，生命在上帝手里，历史不在人的手里，历史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明天会遇到什么事，我们不晓得。约瑟17岁出去看他哥哥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会遭遇多么大的痛苦，他也没有想到22年之后他才再看到他心爱的父亲。他去看他哥哥，他哥哥远远地看到他来了，本来要杀掉他，后来没有杀掉他，就把他卖了， 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约瑟到埃及做奴隶，受很多的苦。做一个奴隶当然很苦，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凡事顺利。他被卖到埃及一个很大的官叫波提法的家里面，他在那里做得很好，所以他从奴隶的地位被提升到管家的地位。可是耶和华继续地磨练他，当他做了管家以后，被他的女主人诬告，又关到监狱里去。这在监狱里的时间恐怕最少有10年之久。他在监狱里面一样是受委屈，可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也凡事顺利，上帝祝福他，使他在狱卒眼前蒙恩，他就在监狱里面管理大小的事。他做奴隶，他在监狱里总共的时间是13年，很长。弟兄姐妹，神都会磨练我们，当磨练来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力量。这个磨练是这么的长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约瑟。后来约瑟被提升出来，做了埃及的宰相。他不但做了宰相，而且他救了全埃及人的命，因为他很有能力，他知道怎么样在丰年的时候收集谷子，怎么在荒年的时候分散这些谷子给饥饿的人。那个荒年很大，所以他的老家迦南地也没有吃的，雅各就派他的儿子到埃及来买粮食。因为买粮食，约瑟就得以和他的兄弟相见，最后也劝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父亲全家搬到埃及来。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很严重，他们全家就搬过来了。这是以色列全家到埃及的原因。我们看约瑟的故事，很像中国人讲的一句话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约瑟是一个好孩子，蒙他父亲的喜爱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但这件事导致他哥哥的嫉妒，导致他被卖到埃及，那就变成一件坏事了。他到埃及做奴隶固然是坏事，但是因为耶和华的祝福，他就从奴隶的地位变成管家，这又变成一件好事了。他做管家是好事，但因此又被他主人的妻子陷害，关到监狱里，这好像又是一件坏事了。他在监狱里似乎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，使他在狱卒眼前蒙恩，这又是一件好事，甚至最后导致他成了宰相。他成了宰相，救了埃及人的命，也救了他老家人的命，这似乎是一件好事。他全家从迦南地搬到埃及，不必再受饥荒的痛苦，这似乎是好事，但是也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就是以色列在埃及成为奴隶。这整个这一段好好坏坏，在诗篇105篇有一段记载，我读一段经文，诗篇105篇，我从第12节读起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数目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1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 他被铁链捆拘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二十节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，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的地寄居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。好，约瑟到埃及，刚开始受苦，后来做宰相，使以色列全家在灾荒的时候有一个出路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感谢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做宰相就非常好吗？我们可以想，当以色列人搬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啊，耶和华真是有恩典，幸好我们有一个约瑟先到埃及来做宰相，使我们免了饥荒，使我们现在生活幸福。可是约瑟死了以后，当埃及人开始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当他们做苦工的时候，当他们被鞭打的时候，恐怕他们也会抱怨，都是约瑟不好，如果他没有来埃及，我们就不会今天做这么多苦工，被人虐待了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实在很难预料，我们会遭遇什么事，我们不晓得。有的时候你以为是福，其实有祸；有的时候你以为有祸，其实是福。我们所需要的是跟随上帝，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约瑟的故事是这样，雅各的故事也是这样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依靠的是上帝，不是这个会改变的世界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有你这样一位主，好像磐石一样，不动摇，可靠，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力量。纵然你的儿女常常软弱，但是你是这样的刚强，不改变，信实。我们称谢你的名，我们依靠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所讲的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，雅各和约瑟的故事。下一次我们要讲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如果您有任何的困难问题，欢迎您写信给我，我的名字叫康来昌。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神祝福您。